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听法，这个我愿意发心说，大家要发心听，这样的呢才能感应道教。而你无心，我呢无意，这样的就变成非常毫无意义，因为这个就变成世俗啊聊天了。那么说我们这个在听法之前呢，心里面一个发意。啊，这个意念啊，三宝意念善知识啊，而意念我要得到，我要开悟，我要解脱。那这样的意念呢，会啊，这个增加你对法律的信心，对善知识啊升起啊这种恭敬性出来。然后说我们呢啊，我们思维啊，我们思维，因为我愿意跟你们讲法，我是对你们充满希望的啊，那因为对你们有信心。我才愿意说，不然的话我这样说干嘛？是因为我有信心啊，你有法愿，我们就可以感应道教，可能某一句话来触动我们的三根。至于在听法的时候呢，这个腰肌啊，这个要竖起，眼睛要睁大一点，像琉璃眼睛。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琉璃眼睛它是代表一种静静啊，大家在那个华严经看到这个啊牛菩萨吗？它是代表一种精进啊，一种力量啊，大悲流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把琉璃眼睛给动出来，这样呢才显出你有精进力啊，勇猛力啊，降服我们的烦恼啊。所以这个闻法啊，我们讲就是一个人要是长期不闻法，他的形态、语言和思维都是非常俗的。啊，那么世间人呢，是种种伎俩，种种猜疑啊，啊，用世间的贪嗔痴、名利色，来视为一个啊修行人，那讲真是对出家的一种侮辱，也就是对僧人一种不恭敬啊。那么说，我们怎么样的视为这个出家人，视为圣道，视为佛法呢？就是我们平时要一个闻思的一种习惯。如果你没有闻思的习惯，那你一定是很俗的啊，很俗的人这一块是挺麻烦的，跟他聊天也没有意思。所以呢，跟一个俗的人是什么样的，天天计划里计量里啊，就是说你就不小心就被他捅了一刀，你都不知道。因为俗人才这样的，知道吗？俗人他必须这样的，像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们就是自认吃亏呗，是吧？就是说则偷我的东西，他就天生是偷东西的，既然偷东西，那就得让他偷了，没办法了。所以呢，我们了解一个不思维佛法的人，他一定用世俗伎俩，这个用他的贪嗔痴来思维我们这个啊出家修道的人。那么说你自己菩提心，你修道的心很重的话，你的心一定是很这个虔诚啊、忏悔啊、尊敬啊，或者对佛法的这种关照力量都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这几天呢，这个今天念的这个妙花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啊，这部经典啊，它体现出这个无上第一乘佛法。他说无上第一乘啊，这个释迦牟尼所三乘法为了显第一乘，是吧？然后第一乘三乘执着于三乘的时候啊，你第一乘就会隐，但是呢隐在哪里？隐在三乘之中。所以呢赢在三乘之中，就变成三乘法啊，这个小乘、尊乘、大乘。所以小乘呢，这个生死无常啦、啊；尊乘呢，缘起啊；大乘呢，六度波罗蜜啊。这如果你悟不到第一乘佛法的时候，虽然在三乘里面，真能够是一个台阶，我不能解脱。但是呢，要发无上心的时候，并不是说舍掉三乘，就是在那三乘之中，三乘之中。啊，悟到自己的本心，啊，所以呢，一生南无佛，二人三乱心，日与谈妙中，啊，一生南无佛，见一乘佛道，而这一生南无阿弥陀，我们说是小乘，是尊乘，是大乘呢，啊，就是说这一生南无佛，见闻成佛道，佛不是成的，就证明说这一生南无佛跟佛是一体的，知道吗？但是尊生悟不到的时候呢，真认为南无佛要求成佛，把你南无佛的这一念的话跟佛产生了一个助理，就变成了三乘佛法。所以三乘的话，你发心大就是大乘，发心小就小乘，发心尊就是尊乘。事实上呢， 这个一声南无佛呢，非大乘非小乘非中乘，就是你的心，单体即是。所以我悟到这个单体的话，大小中乘全部归于一乘。所以呢，他说这个小乘者为自己解脱为小乘，为利一切众生为大乘，是吧？就是说你看那个小乘的说为啊发这个解脱心啊，我们念的时候解脱心，诶，它上面写的是小乘，是吧？就是啊，后面讲了这个日大乘，日大乘就是妙华莲华经，他在这说怎么去宣扬妙华莲华经呢？说四柱接准呢，这样你说四个接着，那说这个既然不圆满佛陀令离圆满，佛陀令离圆满，知道？就是我南无阿弥陀佛，要了解妙华莲华经那个当下，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不一定圆满，但是此心是圆满了。所以佛陀，你如果你了解无上第一乘的时候，虽然你说话不圆满，可以令你佛陀可以神力加持，令你这一念不圆满的这个功德变成圆满的功德。可能说南无阿弥陀佛说圆满了没有？肯定是不圆满了，但是呢，你悟到的第一乘即是心啊，它立即就圆满。所以呢，这声佛号不圆满，佛陀加持就是将我们心地的加持，可以令我们圆满。所以呢，你看怎么说法呢？啊，这个日如来时，坐如来一，坐如来坐啊，这个说如来法是吧？什么叫日如来时啊？对吧？日如来时就是功德。对吧？他说这个这如来一就是法喜，对吧？就思维佛的功德啊，思维佛陀的大悲心，他就获得了法喜啊。他后面解释，我按照我这种解释就是这样的。他说日如来坐就是不动的意思啊，先如来法，先如来法就是一切都是先如来法。你看在这个一部经典是这样介绍，他说这个赞佛了，赞如来者赞美佛的功德，就是说你对天三千大千世界赞美佛的功德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供养啊，过去我都讲过是一佛供养啊。然后说你在获得法喜的时候是什么啊？获得法喜的时候啊，这个叫做这个啊食供养，就是饮食供养，是吧？就是说你在获得这个获得法刹的欢喜，就是饮食供养，对吧？那说你这个降伏烦恼，就是获得不顿，就是说于法观照法的空性的时候，这就不顿叫传供养，是吧？那说这个你获得什么降伏你的烦恼是什么供养啊？还记得是吧？药供养，是吧？就是说我们降伏我们的烦恼就是药供养，并不是拿药来供养，而你降伏烦恼才是药供养。所以呢，我们看妙华莲华经可以看出来，那说这个赞美佛的功德一定是在相上，在相上赞美佛的，就是对一切相升起佛的信心出来。他说大乘圣意的人，或者是了解第一地的人，直接讲佛的功德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反复呢做不到佛有方便。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是个黄金啊，对圣意的人直接说这是黄金就可以了，是吧？他说对于根基比较好的人说他就是黄金就可以，他马上就智慧深的人马上就会认同就信了，是吧？对反复不能直接说黄金，你要说这是柜子，柜子是黄金造的，所以你要这样说。所以呢，你讲柜子是黄金，为什么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圣人听来说你讲西方极乐世界，他马上就悟到了心，晓得？他说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但是呢，对凡夫、对愚蠢的人、对差的人怎么讲呢？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所以那个西方就好比呢这个柜子，然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好比是黄金造的，就这个意思，知道吧？就是说方便即是真实，对于凡夫来讲，对于这个贫穷的人讲，对于愚蠢的来讲，就必须要先讲柜子后讲黄金。因为这个柜子是指西方，就有一个西方，一个西方就必须有个西方出来啊，那里有阿弥陀佛，所以对僧人呢，就西方就可以散掉不要了，就直接说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圣人呢，他就看到佛陀讲西方的时候，立即就悟到心，他这个不要。但是呢，跟尊生在讲西方的时候， 这个圣人不会跟凡夫争论什么，但是凡夫一定会跟圣人争。所以你要紧紧记住，如果你真正的悟道，绝对不会争吵的。为什么呢？因为尊生就执着于一个西方。如果你不讲西方，他就会跟你说你有问题，你是唯心尽头，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就会跟你争个高低。他说佛陀讲西方，你不讲西方，你就是错，他就会跟圣人争，知道吧？所以呢，凡夫跟圣人争吵，这是正常的。圣人跟凡夫争，那就一定是不正常，知道吧？因为为什么呢？方便即是究竟，方便究竟就不会跟他争的，就是吧？人家的他说圣人地基说法，你说大地，哦，这是大地，这是大地，啊，你说大地，哦，这是大地，大地就是虚空不会给一个草争什么，是吧？一天上飞的鹰，它不会跟蚂蚁争什么。那我们修道的人呢，不会跟凡夫争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要修会了无争就是菩提，无争就是慈悲，也就是说无嗔就是身心如圆的人呢，他是不会争吵啊。所以我们看出来这个《妙化莲华经》啊，他讲的就是这个啊，视为佛的功德，视为这个获得如来的法喜，获得了心地上的不动啊，然后心地稳定，接受法的这个佛的法嘛，佛的法就心地法嘛，获得心地上的这个法，就是说常识在说法，是用这种方法说四度皆等。你看四度皆等，金刚经讲四度皆等怎么说啊？对啊，是的，就是世界无我相、无人相、无尊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相是什么？就是法身，无人相就是报身，然后无尊生相。无尊生者相就是变化啊，无我无人无尊生，无受者就是说一念变十方，十方一念，一念即现在过去未来，未来就是一念。他说那这个四心其实它有非常圆满讲，我不是说某一个句子四阶，它这个四个句子是对于我们接受大乘的一轮空有八的一轮理念啊，这种对赞美佛的功德。所以赞美佛的功德，获得佛的法喜，接受佛的这个教化，然后降服自己的烦恼，这就是四法，看到没有？这是四法。他说这个叫做四住，记住吗？就是四住。不过任何一个佛法都有这个四个住，所以呢，这样你把佛经拿出来，一定有这四住皆等。这四住皆等，四住皆等为他人说，说而无说，实在是没有说，知道吗？你说设为佛的功德都在当下，就是看到尊生都是佛的功德，然后看到一些尊生都是心，就是都是佛法的受用，看到一些尊生，看到一些法界都是什么，都是解脱之相，然后看到一些尊生是什么都是在这个降伏烦恼，是吧？降伏我烦恼，降伏他人烦恼，是吧？视为自己的功德，视为他人的功德，视为自己的解脱，是他人的解脱，是自己的这个法喜，视为他人的法喜，大家都在一个体上，八的啊，这是八的，是因认这个道理，就是整个《妙华莲华经》讲的全是这个，全是这个东西，所以呢，是因把《妙华莲华经》。高等的，因为在明天再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大乘是什么样子了。念的，你说大乘里面这个佛陀在说话的，说佛陀说一句法，尊生是谁理解的，是吧？你看佛陀说法，每个你像我们念阿弥陀佛，每个尊生获得的功德都是不一样。就是阿弥陀佛口里面说出来一句法，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尊生都有自己的受用。有十法界的，就说你骂佛可以到地狱，那地狱也是佛的境界，是吧？你为什么骂佛会下地狱呢？证明佛陀可以现地狱境界吗？是不是？如果你了解你骂佛是地狱的话，那个地狱也是佛的功德，是吧？如果你悟到了，哦，原来我骂佛到地狱，这个地狱的境界，这个境界对佛来讲无所障碍了。如果有障碍了，就不能现地狱了，是吧？弯心是不能现地狱的，但是佛就是我们的自信，可以现地狱境界。所以我常常讲，地狱非地狱，是名为地狱；天堂非天堂，是名。只要是十法界，都是尊生心，但是呢，都不可能离开佛心。所以十法界都是一佛心所显现出来的， 知道吗？真实的跟佛性完全是一体的。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你的这个，你这个一念胜佛念的这个对佛升起这样心情的时候，这个了解你这一念跟佛的这个关系啊。那说今天，我们还要介绍的就这位道信祖师啊。他说道信祖师呢，这个世祖嘛，他是从这个后来他得了法以后他保运了一段时间保运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这个50多岁这个传法于六祖。他说这个他后来在启春那边我们湖北启春那边，后来又到了这个弘忍大师，当时就跟他接触了，是吧？弘忍大师就是六祖了五祖了，是五祖。那五祖到了潮山寺在潮山寺建潮山寺，是吧？那时候就扩建寺庙了，那个时候一起呢就修头陀苦恨，我们初祖二祖三祖都是修苦恨的，到处跑的修头陀苦恨的。他说很少建寺庙了，你特别是二祖的话就被人家追来追去的，很辛苦了三祖也是。他说四祖就好一点了，后来呢他还是到处奔波在这个后来就建这个右居士开始受徒弟。他说能长并重就那一块地，是吧？后来呢在这个江北到江北传法，就是环眉双峰山，我们现在讲的就叫四祖寺四祖寺。他在四祖寺接种他的徒弟有500多人他说最虚名的就是弘忍大师了昨天讲了弘忍大师很小就跟着大师在一起，道信可以治病的会医药，弘忍大师也传承了他的医疤，不但是接了法，他的医书也传承下来了。后来这个道信法师把法传给这个弘忍大师以后已经51岁了，后来到了南京，在南京呢又传法于法云前面讲了好多天的法云大师写了一个偈子，还记得吗他说开创了这个牛头山，叫牛头禅牛头禅。因为当时他不来是传承，是也就是说他是四祖的一个下面的一个五祖的一个分支，但是呢他就告诉这个法云大师，他说我的法已经传给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了，那你就不能够再传了，因为一直是单传嘛那你就作为这个五祖的一个分支，后来叫做牛头牛头法门，牛头山法云大师。这个法门非常的殊胜，我希望大家多去学习一下，特别是法云大师那个举对论这次太好了，我前天我还看了一遍。所以大家不要听法以后就忘了就算了，知道吧？大家学一学，培养我们这个道气，培养我们这个文性就是说大家如果常常不闻法不学习的话，讲完以后你已经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底子，然后再看一下圆桌培养你自己对法的这种信心。其实我们这些出家人要去学习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听大安法师讲课听这个印光大师这个讲的课他讲的除了就是往生还是往生，往生还是往生，就是说他触动不了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灵性，是吧？就是说我们发现了越学越实，越学越实，我们就没有一种灵感，对吧？没有一种活泼，没有一种这个内心里面对佛的人厚厚薄薄的这种生活。学佛吧，学的自己很活泼，很潇洒，很自在，很放得下这个学出这个东西出来，就是我们还没到这个七八十岁，你发现自己造善倒不会做，造恶倒是特别有劲。那说思维佛法倒没有力量，那思维那些是是非非特别有力量。 那为什么不去学学这个老禅师的一种活泼的思维呢？是吧？所以呢，适当的去看一看，让我们心灵呢跟这个佛有一个交流啊，让我们心灵呢，让我们心灵活泼起来啊，不要学习学得太死板。就是学到最后面，人家出家人比在家还执着，就是没有效用嘛，佛法没有效用，就是一直拿苦眉愁眉苦脸了，是吧？我觉得那个眼前发了一个信息说啊，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吧，父亲的恨和儿子的怕，然后我就想到就是师父恨铁不成钢，一直老把脸瞅着，这个个个都开不了悟，然后我就生气就恨你们，然后你们见到师父就怕，就是徒弟怕师父，师父恨徒弟，就搞得大家很不和解，你知道吗？哎，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挺有启发的。也就是说我们呢师徒关系啊要活泼起来，知道吧？你比较活泼，就是你要喜欢在师父面前开玩笑也没有关系的，不要太严肃了，不要太讲规矩了，很多的规矩是对恶人来讲的，对善人不要讲那么多，知道吧？大家也忽悠一点，不要因为人家走路走错了，然后这个衣服搞脏了，然后大殿里面去啊、讲个话啦，然后我们就紧紧的去惩罚他。你要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很坏，他如果不坏不恶的话，我们多给他体会出一些啊、比较活跃的佛法出来，让他在佛法里面得到有点这个生机，不要让人家死气沉沉的住在寺庙里面。因为讲规矩讲多了以后大家都怕了，知道吗？现在21世纪我告诉你，他在寺庙里找不到快乐，他就在手机里面找，告诉你手机里面那个抖音多好玩啊，是不是？又唱又跳的，他说反正世界在师父面前也找不到快乐，在法身面前也找不到快乐，在寺庙面前也找不到快乐，那我就在手机里找嘛。他拿起手机没意思，坐在房间看哗哗哗的笑，是吧？那多好啊，是不是？他干嘛一定要拿愁眉苦脸？他觉得那个地方找到一份开心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适当的啊，我们学佛的这一块啊，我们大家都很善良，这一块一定要忽悠一点啊，不要太死板啊。所以句式呢也不要一天到晚的就是惩罚这个惩罚那个，你要堕地狱啊，你要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家还没做一点坏事马上就结论你要下地狱的，是吧？现在很多人一学佛啊，把地狱给畜生挂在口上说，然后你有业障啊很重啊，天天的说，然后洗牌位啊还要超度什么堕亡灵阴灵啊，就这样搞得死气沉沉的，那佛法就变成很恐惧很害怕，就没有一点活跃的感觉，是吧？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一块学佛的时候一定要带一种活跃的气氛啊，善良啊，就要不要带着斗争，不要老是吓唬别人。这个做事好可怜的，一吓唬他就跑了，是吧？就说好不容易到庙来想躲个难，但我们是出家人又来恐吓他一下，在家里公婆在吓唬他，老公在外面一天晚上在烦恼，是吧？到庙来呢我们师父又在恐吓他，所以他搞着无头是处，所以啊，他就天天玩微信了，啊，真的会这样的啊。所以大家细细的观察一下啊，我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大师到牛头山，哇，这个牛头山，你看这个法云大师跟他的一段话，就是说，哇，这个法云大师好厉害，那老虎都在门口，他可以变化了，就是可以幻化。那个四头大师就看好笑，大都害怕的样子，是吧？害怕的那个法云大师跑过去说：“哎，你还有这个啊？”啊，还是后来那个道谦说：“因为我意思是说我不这样的装的话这个怎么能显出你的这个伟大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我也装的好害怕的样子，就故意他们两个在。”参加的时候那一种非常活跃的那种状态，然后呢这个法云当时跑过来了，他是到这边前写个佛字给那个狮头上面，法云当时一看这个狮头上面有佛字就不敢做了，后来那个道心法师就哈哈大笑啊，你还有这个吗？就是你看他们那个学佛他就是这么开玩笑，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去堆积啊，这样的去思维。所以呢我们啊这个像这个走失大者这种厚厚薄薄的这样的学佛，是吧？ 这一大师到了64岁呀、啊，他60还在外面到处跑。但64的谭泰真呢、啊，想把道心法师请到缓棍里面去，请到缓棍里去，那个师祖就是不去，他不去，他就派江中过来，他要不去就把你杀掉。他当时他说：“那你去杀吧。”他就把头伸出来，架在那个石头上，你可以随时砍掉。啊、这一人生死不惧啊，他是一点都不害怕。就这人要头可以马上就把头给你，就是说这就是孔子讲“朝闻道，夕可食也”。我心中有道，我便是法。这个身体只是衣服而已，随时可以扔掉的。他就是这么潇洒自在，是吧？所以呢，我们啊，一点小病就吓得要命。你看人家对于生死毫无恐惧。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讲真心是道场啊，我们要有一个勇猛心，我们要有一个狮子吼，我们要有一个大丈夫的这个心，敢于承担一切捆住，一切害怕，一切死亡，一切生老病死，这一切现象在你面前你都可以瞬间把它看空掉，然后对这些对象的心理啊一点障碍了没有。并不是说啊有病不治啊，但是心中不恐怖，觉得我有病我可以到医院治疗啊，但我心难啊。有一天啊，有一天呢、啊，啊，这个我到医院里去一查，师傅你得了癌症，啊，得了癌症，那我怎么处理这个人？我心中毫无恐惧就对了，就是、啊、就是说在任何地方平时要学习，就是、说有病我就治疗，但我心中一点恐怖性都没有，并不是不知道啊，不要麻烦别人啊。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我们这些人呢。远远不麻烦别人，只有顺承于众生。看到你还有救的话，我会顺承你；如果你没有救，我就放弃你，就这样。啊，下辈子再来嘛。我们还有我们三世嘛。这一辈子我跟你斗不了你，我下辈子再来。因为我告诉你，《妙华莲华经》里面，你看给他受记的时候是什么受记啊？多少21劫啊，无量寿劫呀、啊，还是多少劫才成佛？这种受记这一点开始。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都是大乘根基的人，大乘根基的人都住在佛的功德里面，他根本不会孤独寂寞的，他不会着急的，不像我们有个传佛师父，你到10000000年后成佛叫什么佛？那还有10000000年后，为什么现在不成佛？我们就会着急，你知道吧？就感觉到我已经马上成佛，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做佛，我就欢喜；如果不成佛，我就不开心。大乘圣意的人，就是说跟妙华莲华经相依的人，我现在当下就住在佛的功德里面，住在佛陀的欢喜里面，住在佛陀的法运里面，住在佛陀的座上，心是不动摇的，知道吗？常常接受法的这个佛法，也就是说它是这个方便与智慧同体，是吧？双运的，就是方便是利益众生，智慧是跟心相应的，因为诸法是空相的，都是佛的功德。虽然方便于众生，它是提示空的，是佛性，也就我们讲叫菩提萨埵，是吧？萨埵就是一切法空，利一切众生。但众生不可得，就是什么？就是心，叫菩提。所以呢，菩提萨埵就是就是即未来即住，这样佛陀受记以后，你永不会退转。以后你到成佛的时候，或者做菩萨了，或者到华藏世界的时候，佛陀跟你讲你因地的时候，会说你呀、啊，你无量劫受种种三昧，你无量劫在某一种功德里面，在无量劫在亲近无量诸佛，啊，亲近恒河沙的诸佛，无量无边劫恒河沙的诸佛，你都亲近过，哎，修种种功德，种种功德，对吧？你心里面是非常欢喜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说，我怎么还不成佛啊？不会有这样的话出来，知道吗？一日夫人，什么叫成佛？尊生因缘成佛才叫成佛。你看，大乘圣智如来，尊生没有成熟，他成佛，他十个劫就成佛因缘成熟了。可是尊生机缘不成熟，他就成不了佛，他就不成佛。所以他的成佛是尊生成佛的因缘到了，他这个解脱到了，这是视线成佛。所以呢，我们成不成佛是完全在乎尊生成不成佛，尊生解不解脱，尊生的因缘熟不熟。而你呢，是一直安住在佛心里面，没有成也没有不成，成佛的也是那样的，不成佛的就算成佛不多一点，不成佛也不少一点。所以现在住在这个地方都在佛的功德里面，知道吗？所以因为我们在人道就是这样的安住， 在华严经里面，我告诉你啊，我们都在华藏世界里面。华严过了，如果你到了华藏世界，你就知道此世界并不虚妄，知道吧？你就发现你自己啊，虽然常佛在这段讲法，同时用无量的常佛在悲千万世界都在想法。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听法，如果你悟到了、明了了佛的功德，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本来就在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真心。那说报身的世界就是你的本来的功德。那说等你到华藏世界，发现你在此世界只是一个化身而已，是你化现此世界，不多也不少，知道？那说你就在这个此世界就应该这样跌动，不管是你自己跌动还是别人跌动，都是在堕烦恼，都是在堕烦恼。所以呢，你堕了以后啊、没有你堕了以后啊、你断你的烦恼，其实烦恼是没有众生的。知道吧？所以呢，堕众生烦恼，众生也是不存在的，众生也不存在的。所以呢，大家都在一个报身里面，都是一体的啊。所以我们认识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啊了解啊，这个我们在此世界安住是很欢乐的，就是啊，我们讲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是一体的，我们后面都会讲到。这个大师72岁啊。72岁，这个在这个双峰山，就是四祖师啊啊，自己给自己建了一个毗卢遮殿啊，毗卢遮那殿，毗卢遮就是法身殿啊。他说把衣钵付我以后啊，他就在那个殿里面圆寂了。所以弘忍大师就啊，这个传承了他的法席。所以唐德宗呢，就给他啊。这个赐名呢，赐一个号啊，叫做大医禅师，因为这个医学他比较厉害。他圆寂一年以后，他这个塔门自开，他自己把门封掉了，啊，把门封掉，自己在里面化了。他说这个到了一年以后，自己门自己打开了，人也不敢打吧，是吧？就说自己封自己开。所以祖师的这个身体在里面一点都没有坏。后来弘忍大师呢，用这个油漆呀、把它这个油漆了，然后供在塔中，啊，这个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可能早就被毁掉了。但是那个塔还在，那个塔还在，大家到四祖寺拜那个塔。所以这个四祖大师这一生中呢，有很多的一些著作啊。一些著作，这个他这个基本思想是吧？叫做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大道虚旷啊，觉思解欲，就是不思不义啊，就是就说烦恼这些业障都是因为有思有欲，你没有思没有欲，烦恼是不存在的。你看到我，你是我的烦恼，但是不思不欲，我告诉你啊，那就是清虚空旷的境界。对吧？你看到花瓶呢，如果有思有欲，那就是你的业障，你走不过去，是吧？对吧？因为你有思有欲，就是有思有意，有思就变成我大脑子里面的东西，无思无欲，它就是你心的显现，就像虚空的声音一样，它回之于虚空，不回于虚空，它也是虚空，是吧？所以呢，你看到大千世界，这样你无思无欲，它就是清虚境界。它本来空寂，本来涅槃，本来寂静，也叫常住啊。你就说这个花瓶，它本来寂灭的，本来就寂灭了，虚空本来就是寂灭的。这个寂灭不是有余寂灭，知道吗？也不是无余寂灭，它是常住，它是常住啊。他说这个常住就是不坏，也就是不坏相，也不坏体，它没有坏相体，它没有相，没有体的，没有这种思维的啊。所以禅真啊，那是博大啊，襟怀啊，啊，这个大家能够把这种认识到，你就是把四祖大师的思想明了了，他就是觉思解欲啊，就是我们讲法语那个一样的啊。所以你烦恼啊来了，这就是慧理法师常常讲的，我们这个烦恼于这种，我们的烦恼就是念头啊。我们对外面的执着的一个念头，对身体执着一个念头，所以外面叫粗活，身体叫细活，啊，我们的念头叫微尘活。 他说对外面你放下来了，它就是清虚的，身体你这个念头放下来了，它就是我们讲你的身体叫无晕啊，可以转为无分法身，就是佛觉性法，就是断言解脱神通，解脱这个佛法身，就是这个解脱就是慧身就是慧的意思解脱它就是无障碍自在，解脱自在，解脱的就是说虽然有相有名有相，但是不障碍他的解脱，因为知名之相，知道这个名是虚妄的，知道这个相是虚妄的，是空的，不坏名不坏相不离名不离相因为名自无名，相自无相，名是我对立而名，相我对立而名，就是说有对立它就有名相出来，但是名呢它自己没有名，相呢自己没有相，所以你讲它有相是你自己的妄念出来，我这种妄念是通过眼睛就是身体，我身体呢它也是无名无相，就身体叫名，身体长短高低男女老少它是无名，就是说这个男这个比丘，比丘自己会说自己是比丘吗？是吧？眼睛自己会说自己眼睛，它是绝对的无名无相，眼睛不会说眼睛，是我们给它起名就是念头，到念头那个地方的念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念头，这个念头是念念不住的。你说念头是什么样？是男的，是女的，是出家，是在家呢？是长短高低呢？它是不可得。所以呢，念头不可得，相不可得，法界不可得，身体不可得。那说它就是一个佛性的展现啊，就是。如果你悟到这个三层，对外面的相、名相，对身体的名相和对念头的名相。你能够成为你能打坐的人，可以视为到了一定就是一道常住不可思议境界，那你的念头和你的身体和法界变成一，知道吗？它是一个不是两个，知道吗？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现在是三个的，你知道吗？有一个世界，有一个身体，还有一个念头，我们是三个，就是初和在微识，这叫初和烦恼、细和烦恼和无明烦恼，就这样。那我说有人家断无明烦恼要断八断这个初惑烦恼要断81品，细惑烦恼有88品，我们无明烦恼有41品，那我们就去找，这也是错误的，知道吗？他那个品呢，这个品的这个东西是通过法的思维，就是长短高低大小翻圆，其实呢一窝多就可以了，知道吗？一窝给它断掉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的去断一个个的这个断。所以我们学真本的人就是一窝多啊，不能够说把那些名相拿过来，结果那名相拿过来讲了，妈背下来了，背了半天把81种无名，41品无名的相背下来，名相什么样子的，有名有相背下来，然后呢见惑烦恼四惑烦恼88品拿88品，然后呢把名记下来，相又记下来，他说然后你去断它，你断到什么时候那背都好困难了，你怎么断啊？所以呢一窝多就可以了，大家学会一窝多，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一下子就把它铲掉，就是了解相是空，念头空和这个身体即是空就可以了，就这样的。所以修行要掌握这种诀窍不要跟这些这个文字转。现在有一个新思想，就是说悟则法华转就是说要悟力到的人的法华就跟着你转不悟的人呢你就跟着法华转。他说那我不悟的人我就跟法华转，跟法华转比跟地狱鬼畜生转好啊。但是你跟法华转的时候呢是有弯心的，知道吗？这种思维是错误的。很多人说我们不了解阿弥陀佛，我跟阿弥陀佛转则是不错的，那转的是弯念了，落到遍地一尘，那不能见佛啊，是吧？就是说如果阿弥陀佛就在你一刹那一念之中当下顿悟成佛，你可以见到十方，当下见到本性了。如果你跟他的转，你是注重弯念了，注重弯念你是不注重佛的，你是注重弯念的，注重弯念会有一点福报的人可以到遍地一尘，没有福报的人那你就到人天道了，是吧？上法了，就这样。咱一转身，这是南无佛，就变成，可能无量劫以后就成 才成佛，那你要吃多少苦啊？所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但是网上有这样的传，他说我没有悟道的人，我就跟着《法华传》好了，就是我天天念《法华经》跟《法华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啊，不可以。就是当时我们感觉到好有道理，知道吗？哎，这的话有道理啊，我觉得我没有开悟，我跟《法华传》也没有错啊，就感觉到好有道理。其实这句话非常有问题，祖师们都不会这样说。就是现在的人呢，吃饭他就找一个新鲜的花样和新鲜的文字来诱导我们，是我的一瞬间就走向魔道，是吧？所以这个观点祖师都没有说我们是不可以跟随的。好，那么说这个他讲了一些这个法啊，也是法，他说这些法他有一个叫做日道安心药啊，方便法门。他说这个日道安心呢，方便法门在四祖寺门口就有一个，是吧？大家到四祖寺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他说我把这篇文章可以念给大家听一听，顺便呢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他说我认为这个也挺好的，好长。这个道心禅师，这道心禅师有菩萨见，他做了一本书叫《菩萨见法》啊，即《日道安心方便法门》啊，我此法要以楞伽经啊，诸佛心第一，又以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的话，即念佛心是佛，无妄念是凡夫，就是念佛心。啊，一行三昧念佛心，文殊菩萨般若经里面这样说的，文殊师利啊言啊，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复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啊。就是说法界就是一个相，就是一相。其实法界相就是空相。系缘就是系，就是心系念，整个法界为一念啊，这一念，这个叫做一行三昧啊。就是说我们坐打坐这个地方，心系整个法界一念。我们常常平时讲，就是说我们这一念是怎么出来的，我们这一念是成诸法缘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就没有我现前这一念，而这一色是出没一些色。就是你要紧紧记住，你现在看到色，这是你念头的一色，真正的色你是看不见的，真正色是空色，知道吧？那说你眼睛看到这个色，不管像灯边看像西边看，都是你的念头，念不在外面也不在里面，这个法界跟我心就是这个念，知道？所以我们叫念法界，法界即念，我们讲三乘一念嘛，对吧？念的就是情世间、气世间跟无蕴世间，成就这一念。你说这一念从哪里出来了？就情三千成就一念，所以呢，一念才是具足三千，三千破坏一切，这一念就是不能成就的。所以叫情世间、气世间、无蕴世间。所谓情世间，就是我们这个色受相行识，就是这个身体，它具足色受相行识才具足了。如果不具足色受相行识，那我说这个身体都会烂掉。你说它是没有受，没有想，没有行，没有思，就等于没有歇息就不循环不动了，它就会死掉。它重受，有想，有行，有思，才产生这个肉体的运作。所以肉体啊，它就是念头里面啊，这个色就是说这个色呢，这个色是你心底上的这个色，并我们看这个色是外面的色，它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我们身体这个色外面色它是空色，它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复性住的色，复性的色是空色。那说建立一切眼色，那叫色受相行识，是要靠我们心性里面来领受它的。所以色也是要领受，不领受就是说我没有这个领受色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像一个肉体一样摆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看到虚空的时候还要领受它啊，就是心性领受它。我领受它的时候呢，是有色空，色空就是自性的意思，色跟空性产生的时候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叫做色受相行识，知道吧？就是叫念，叫做水跟月亮，中间藏这个水里的月亮，水里月亮怎么了呢？是因为水跟月亮，水就好比是空性，月亮好比是法性，法性空跟水 虚空，产生水里的月亮，就是我们的念头。至于我们这个念头是从哪里出来呢？从水里，从水为，水为这个智慧为这个为母嘛，是吧？智慧为母，方便为父嘛。月亮是方便嘛，是父亲嘛。水呢是母亲嘛，能生出子，子就是水里的月亮。他说这个水里月亮就是子啊，这一体的。至于我们念根，这个念呢，就好比是子从哪生呢？从父生，从水。由谁来养啊？由父亲而生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念存在，是以方便啊跟智慧两个共生出来了。所以我这个念头是具足了智慧和这个方便这个作用。那说，我们就知道这一念是具足三千了，具足三千了。所以，眼睛看到色的时候，这个色，这个色是具足一切色的。所以，从东南西北都不离开念，是吧？你这个念，你到北京去还在你念里啊，你到天津，你到上海，你到北极星球还在你念里啊，就是说不管到任何人都在念，是念，这个念呢、啊、是由佛性里面显现出来，也从法性里面生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我现在看到色就是法界之色，叫法界心，我不能说去观察法界什么样，我观察不到，了解这个色就是法界之色，耳朵听到的声音就是法界之音，鼻子闻到味道就法界之味。因为呢，所有的唯起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具足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基本上不动本地，我尽知进入到法界里面去，法界跟你现前这一念是不离不弃的，是因在一个法界里面可以就进入到法界了。因了解，因为这一念是具足都在这一念里面，是因呢这一念即法界，法界就是他说这个。我们讲气世间叫色，情世间就是你快乐啊烦恼啊，就是叫情世间。五欲世间就是这个肉体色受相行识，就是说色受相行识和你的快乐和烦恼以及色神相味触法，这叫三千，三千一念，知道一念三千，就是说三千就是一念，一念就是三千，懂吗？这里面是没有我，没有忍，也没有觉嗔，也没有受者，也没有智，也没有他，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什么统统都没有，就是一个念而已，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念是什么叫做呢？那说我们以前没有缘想，现在但以缘想，就是过去迷惑的人呢是对立的啊。那说叫细念，叫做细缘，就是过去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呢有这种想法了，有挺善知识开显，就知道哦，一念法界，法界一念，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这也是我一念，知道吧？如果我是天人，我看到你就不一样了；如果我是地狱，看到你又不一样了；我是人，看到你是一样；我站在东边，你又是一样了；我看到西边又是一个样；我站在北面又是一个样子。你发现吗？虽然你在我面前，我从东南西北，我从变法界任何一个界，我看你都是变化的，就证明你不可思议。所以我要了解，你现在看到出家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我看到你也是不可思议的，你要懂得吗？就说。你要看这个世界都是不可思议，你就知道了。所以呢，那你的烦恼也是一样，也是不可思议的。你说天人的烦恼、人的烦恼和地狱鬼畜的烦恼都是不，司法界的烦恼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变呢？因为烦恼不一样，因为是你的境界不一样，是吧？那说这个烦恼它有种种变化。如果我是天人，这个烦恼会是怎么样的？我有地狱烦恼又是怎么样的？就是过去，就是说我小小的烦恼，到地狱可能是大火在烧，到天堂的话，那可能就是微风一吹，是吧？所以这个烦恼在某一个境界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阶段好像是大烦恼啊，痛苦啊，烦恼，在某一种情况下，可能在天堂都是不一样。那我们了解烦恼之本性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变？因为它是空性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悟到哦，烦恼的本体即是空，你不需要它本来就是空，啊，所以我认同它是空的时候，你发现不需断而至，自己会回复自己，你就不需要断的。你断烦恼，你看烦恼你怎么去修啊？知道？如果你没有烦恼，你这么观察它这个空呢，是吧？就是我离开花瓶，我不知道花瓶成这样，我怎么知道它空呢？就是说你要。感谢你的烦恼，知道吗？要感谢你今年的色声香味触法，要感谢你的烦恼，色受相行识要感谢他，知道吧？在人道的色受相行识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叫色就是这样的。那天上的色就不一样了，是吧？受是什么样的？天上的受、地狱的受都不一样，对吧？想在天上的想、人道的想、地狱道的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个色受想行识在司法界都是不一样的，证明它是空性的嘛，它是不可思议的嘛。那我现解的色受想行识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了解。如果你没有色受想行识，没有色受相应识，你想都不能想了，那你麻烦了，你就没有机会闻法了。所以我了解哦，我现解的色受相应识也非常的珍贵。所以要了解你的三千，你的一念很珍贵。先要了解你的一念，我、哦、一念是三千所住，就三千不可思议，一念不可思议啊！你的色受相应触法，你的烦恼都是不可思议，就是啊。所以呢，法界就细念法界，这个叫做一行三密啊。你要记住道题。就会进入到佛体。而善男子善于人，善男子善于人，什么叫善男子呢？大家想一想，善就是跟佛相应的叫善男子，知道吧？每个众生具足叫善男子，就是说你具足了。虽然地狱恶鬼出生那些众生，那些众生呢，他没有悟道，但是呢，作为一个善男子的身份来说，你应该看到他是具足了，知道吗？马懿他也具足这一念，这一念里面有没有不可思议？就是说你可以对尊生任何一个尊生都生起善男子想，为什么呢？你看那个青蛙叭叭叭的叫，是吧？那叫那你看这个青蛙那个一念是什么具足的？他一念也具足三千啊，那他这三千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你对青蛙不可思议境界，是不是？那说他的青蛙也不可思议，蚊子也是不可思议，是吧？把蚊子打死的时候你内心会什么感觉？是因为自然而然你就会啊。跟思想就会相应，所以善男子并不只是说你自己修叫善男子，能够现在过去未来还有呢变法界所有的尊生都是善男子。至于善男子，我们认识到这个道理，我们首先要明了这个道理，真的尊生不知道，是吧？至于佛陀观一切尊生皆是善男子善于人，是吧？不是善男子，善于人就是善男子，善男子善于人，于行就是于日一行三密啊，于日怎么样的进入到一行三密了啊？明天再说，阿弥陀佛。